神，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保守，继续上一回列王记上十四章讲完了这个罗波安王他死后。那我们今天的列王记上十五章，换位上啊，他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他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来介绍罗波安他的儿子这个名叫亚比央的啊，从第一节八节是记载他的事迹。那从25节到32节，他是转换过来，他来记载北国拿达。拿达他是耶罗波安的儿子。那最后第四段介绍巴沙，巴沙他是从15章的33节，那完整的话啊，他是到16章的第7节。那我们啊，就先来看他所记的这第一段，也就是罗波安他的儿子亚比央，他的一个编年史。因为我们知道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他们两个人啊，几乎是在同一年做王。那做王的时间啊，我大略讲一下。罗波安王也就是南国，他在位17年，耶罗波安啊他在位22年。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谈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亚比央啊，他只做王3年，所以他做王的时候北国仍然是耶罗波安啊，他还在做王。所以他说耶罗波安18年，那亚比央他登基做犹大的王，他在耶路撒冷啊做王只有3年。那他的母亲叫做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那我们了解到，按照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14章27节，撒母耳记下14章27节，在那里有记载说啊，耶撒龙他生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啊名叫他玛。所以如果按照撒母耳记下14章的记载，那亚撒龙他后来叛变，那最后被约押啊用枪刺死。那圣经上一方面也记载说亚撒龙他最后他没有儿子，所以极可能这边所记的说这个玛加啊，他是亚撒龙的女儿。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种习惯用法啊，他们不见得说写某某人是谁的儿子或者女儿，那他一定是啊上下一代的关系，或者说以我们华人说啊有这一种内孙这类的分别啊，他们是不讲究这一个的。所以我们又根据这个历代志下13章的12节，他在那里有记载说玛加这个人呢 啊他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啊。所以乌列的女儿，那综合刚才所提到的撒摩尔记下这样相关的研判的话，那极可能啊他就是他玛嫁给了这个基比亚人乌列 然后生下了这个女儿。那如果按照我们的算法啊，她就是亚沙龙的外孙女。那在这里他会特别提到说，这个亚比央他的母亲啊叫马加，我们在上一章也特别有提到说啊，罗波安他的母亲叫拿玛，那是亚门人啊，也讲了两次。那在这一章，这个马加这个人啊，也会被提及两次。那圣经要记载着这个名字的话，是有他特别教导的用意，也就是说他如何来影响这个王朝啊里头的这一些政策，或者说甚至影响整个国民。但是圣经的评论，这个亚比央啊，他嫌他父亲所行一切的恶，因为我们知道罗波安他并不专心啊，不完全一心一意的照着他的祖先大卫王那样来信靠亚威真神，他啊也是在各个高冈青翠树下去立木偶，去设祭坛，除了亚威以外他还侍奉别的神。所以在这边就提到亚比央跟他的父亲罗波安是一样的，他的心也是不像他祖先大卫的心。这里说诚诚实实的顺服亚威他的神，诚诚实实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完全啊，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专心的。然而为什么神啊还要让这样的被圣经作者所评论不好的人继续当王呢？那这里说是因着神跟大卫有立约，那神照着他的约定让大卫的家啊，使他在耶路撒冷仍有风光。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南朝犹大国啊，他不见得会比北国好，但是因着神是信实守约施兼爱，那他说过的话啊，他永不后悔，他就照着跟大卫所立定的约，让他的这一种恩典能够被一代一代的传续下来。只不过这些接续大卫来做王的人啊，他们并不像大卫那样。那在这边我特别的来提到说，大卫这个人呢 他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以外，他都是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的一生没有违背亚威一切所吩咐的。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啊，那里就记载着大卫他患了啊，他因为他喜欢美色啊，所以他用计来谋取乌利亚的妻啊，这犯罪的事件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啊十一章第二节。这一个啊，他的记载是比较特殊的。这里说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啊，常与耶罗波安征战。那这样的话呢啊，其实呢，他在14章的30节，在那里就讲过了。那现在呢，是在讲罗波安的儿子亚比央的事情。那怎么会还提出这一句话呢？啊，因为 罗伯安他做王17年，那耶罗伯安把他做王22年，所以这边第二次的强调，那表示说北国以色列跟南国啊，他们是时常在征战的。那这种征战呢，也不因着王的更替而有所停止，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只要是违背了神的这种律例典章的话，那每个人他们虽然是出于同一个祖先，同为雅各的子孙，但是在同室操戈啊，兄弟阋墙是毫不手软的。这里你这样来做一个结论啊，说亚比央他也是常常跟耶罗波安来征战。亚比央他其余的事情呢，他也被记载下来啊，他是记载在犹大列王的记忆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说，他在记载南国的王，他是以大卫为一个标准，大卫他如何受到神的重用，虽然他曾经犯过大罪，但是他彻头彻底的那一种悔改，他的懊悔是 出自于真诚的悔改，那他也照着神的话把他愿意来偿还四倍，那神也照着他的公义在他的家中啊，向他追讨他谋害乌利亚所流血的这个罪。那我们啊，紧接着来看这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这里啊，记载着亚萨。当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萨他登基做犹大王。这个亚萨王他做王时间很久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有41年之久。那他在第十节又特别的提到说，他的祖母叫玛加啊，是亚沙龙的女儿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玛加呢啊，他在宫中的势力啊，他是如何的来影响整个王朝的运作。他在这边他会提到说，亚萨他效把他族大卫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呢啊，他就点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啊，这里就特别来提到了玛加他做了哪些啊不好的事情。玛加呢，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亚萨又砍下他的偶像，把他烧在吉伦西边。但是呢，在当时呢，百姓他们仍然在各处啊是设有丘坛，因为这好像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而丘坛的用途呢，所谓的丘坛啊，它是用土所堆起来的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早先啊，他们是用来向亚威神献祭用的，但是以后啊，就会逐渐的被迦南化，就混杂了。那当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把圣殿建造完成，在耶路撒冷有祭司亚伦的后代啊，来作为祭司来统领对神早晚的献祭，点灯烧香， 摆放陈设匾这种种敬拜事宜。所以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敬拜啊，应该是作者他所要去强调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常常会出现一句话，就是说耶路撒冷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所以这个秋坛没有除去，那也表示说它也隐含着百姓仍然也有可能啊继续被引诱，除了亚威以外又有别的神。但是就目前以所罗门王以后的这个罗波安啊，或者亚比央到亚萨为止，那这个亚萨他是受到列王记作者的一个赞赏跟推崇。亚萨他啊一生他向亚威他是存着诚实的心，也就是存着完全单一的心。亚萨呢，他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跟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些金银器皿啊都奉到亚威的殿里去。那十六节我们这边谈到说，亚萨跟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啊常常征战。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年表来讲，当亚萨他做王两年啊，那个时候耶罗波安就死了啊。等一下会谈到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也继续做王啊，他做两年，那总共这个耶罗波安父子的两代他们做王的时间啊，就是总共有24年。所以亚萨他当王，他所面对的北国当政者来讲啊，是巴沙啊。巴沙他做王有24年之久，所以在这边他就先啊跳过拿达，因为拿达前后应该不到2年就被他的这一种部属呢巴沙给篡位了。所以在这边谈到亚萨他在位的时候啊，时常跟巴沙征战。从17节底下这一段呢，啊，是历代志下也有记载的。那在这里呢，他特别来记载这件事情，也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从所罗门王国势极盛，那等到传到他的儿子罗波安，整个王国就分裂成为两国。那我们在上一次也有谈到说，罗波安他当王第5年，埃及的法老叫做四傻啊，他就兴兵来围困攻打耶路撒冷，那把耶路撒冷把圣殿里还有所罗门王他所打造的那一些贵重的啊，金盾牌，那一些贵重的器皿啊，都掳掠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来讲，以南国犹大国他们的经济实力，他们的这种武力都消退了不少。所以他在这边又提到说，北国的巴沙啊，来进攻，来攻打南国亚萨。那这个巴沙呢啊，他第一个动作呢，他攻击犹大，他修筑拉玛。拉玛这个地方呢啊，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城北，如果以现在的里程数来算的话，那它大概距离耶路撒冷有8公里。那他在那边修筑拉玛啊，他占领了，他把它作为啊筑城墙，就是要阻止人
啊，不准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北国啊，他们是弃绝了敬拜亚威，以至于北国有许多人啊，他们会陆陆续续的往南国啊来敬拜，来侍奉亚威。那巴沙拉他就在拉玛，他来修筑这一些防御工事，一方面也阻止人民跟南国的往来。那这个亚萨呢，他在这里啊，因着他的国势不强，他所采取的方法，他是把他剩余的这一些金银财宝啊，托他的臣子，他往北国的正北方，叫做亚兰国啊，这边的亚兰王啊，他是大马色。那大马色呢啊，就是现在所谓的大马士革。那亚兰王啊，他的名字啊叫做便哈达，他是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亚萨差遣使者跟便哈达啊来议和啊，他说他的父亲跟便哈达的父亲也有订有盟约，那现在亚萨呢也要跟啊便哈达来订约，然后他要把金银这些贵重财宝送给他来做礼物，那求便哈达不要跟巴沙河，他就处在他的北边有亚兰王啊，在他的南方有犹大王，那他被两方夹击。那这个便哈达他基尼列啊，这个基尼列也就是我们在耶稣时代所称的加利利，还有拿火他利全境，那等于呢这个便哈达呢，他把以色列国的北边的这些边境啊，最主要的地区都把它攻打下来了。所以巴沙啊，他虽然他要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拉玛这边来修筑工事，那一听到北方的战事失利的话啊，他就停止施工啊，他就不再修筑拉玛，他就仍然啊回到他作王的地方叫德撒。那这个时候亚萨王呢啊，他就命令犹大的众人啊，他不准有人推迟，他们就趁这个时候把以色列国国王巴沙他用来建筑拉玛的这一些石头木材啊，把它拆卸啊，把它重新应用，用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还有米斯巴啊。那这一个加巴米斯巴啊，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北边啊，大概有10公里啊，所以等于他们就把拉玛收复了，然后在大拉玛的更北边一点点啊，在那边来修筑这个防御的工事啊，也就是这里所记的加巴跟米斯巴。那亚萨他其余的事情，还有他所行的，还有他的勇力呢啊，都记载在犹大列王的记上。这边特别提到说亚萨年老的时候啊，他的脚上有病。那如果啊参照历代志下16章那边的记载的话啊，他大概是他当王39年，也就是他的晚年，因为他做王41年啊，他那个时候他脚上有病。那历代 治下那边是记载说啊，他寻求医生啊，他没有寻求亚威，所以他最后啊，他就病重啊，他就死了啊。这是历代志下十六章啊那边的记载。那亚萨与他的列祖同睡，他也是葬在他主大卫城啊，他列祖的坟墓啊坟墓里头。那他的儿子啊约沙法来接续他做王。所以在这里啊，就谈到了南方的这两个王啊，亚比央跟亚萨。那这两个王啊，他有截然不同的对神的态度。亚比央啊，他被评论的是恶的；那亚萨啊，他被神看为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作者啊也推崇他啊，他的宗教改革，他把他的祖母玛加废掉啊，把玛加所设立的亚瑟拉还有那一些偶像崇拜啊都把它除掉。那重要的也谈到说，他也把国中的脸童啊把它除掉。但是国中的脸童除掉的话啊，这只是大部分，因为以后啊，在谈到约沙法的那个时候啊，还会谈到这个脸童的问题。那脸童的出现啊，是在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因为迦南他们的偶像崇拜啊，他们不但有妙计啊，还有这个脸童。他们是效法啊外邦人的那一种淫乱的崇拜方式，所以这是亚萨他一生当中啊，他对于对神的敬拜以及弃绝偶像的敬拜，他所做的种种事迹。那后面所记的他结交亚兰王便哈达来跟巴萨做对抗。那如果按照啊历代志下那边有特别来记载说，他这个动作啊有遭受到神的先见的责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志下的记载啊，神曾经让亚萨王他跟古时王的征战啊，得到了大的胜利，但是呢，对于巴沙王的这种征战的话，他反而啊去求跟北国，也是一个恶王巴沙来结啊，他为了要对付北国的恶王巴沙啊，他去结交这个外邦亚兰便哈达。这是历代志下他的一个评论。那我们啊来看这个第三段，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记载拿达。拿达是北国啊，他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所以他的编年史呢啊，他就以犹大王亚萨第二年啊，那耶罗波安死后，拿达他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共两年，但是这两年应该是把首尾啊都加上去啊，实质他不到两年。因为等一下我们看他的年代记啊，就可以去了解。但是拿达呢，他仍然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他父亲所犯的。他父亲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所以所谓的耶罗波安啊，他使百姓陷在那一个罪里啊，这一句话呢啊，常常出现在北国啊，他被描写被强调。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列王记啊，他是以南国，也就是对南国来讲，那他都会以大卫来做标准来检验 接续大卫作王的，也就是从大卫后代子孙这一系的一个比较，就是跟大卫来比较。那北国呢，从头到尾他所出现的王千篇一律的，不管说他在政治上有任何的攻击，但是他在宗教上仍然是承袭着耶罗波安他的敬拜方式。所以列王记的作者就有这样的话，他们都是行耶罗波安的道，使百姓陷入到耶罗波安让百姓犯罪的那一个罪。所以在这里说，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当拿达他率领他的军队在基比顿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那拿达跟拿达呢，他就趁机把这一个巴沙呢，他就趁机把拿达给杀了，就篡了他的位。所以他在这里说亚萨的第三年。所以圣经上说到拿达他作王两年他是以前后不是算足的，所以他二年亚萨的二年登基，那亚萨的第三年他就被这个巴沙给篡位了。那巴沙他一做王他就把耶罗波安的全家，因为耶罗波安他已经死了，所以这里所谓的耶罗波安的全家，也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家属包括拿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以及他的后代子孙，他这里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把他灭尽了，正应验了亚威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因为在列王记上十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个时候神就透过了示罗人亚西亚，当耶罗波安叫他的妻子假装别的妇人去求问他的儿子亚比亚他的病情怎样，那个时候呢示罗人就受到神的启示，然后就对这个耶罗波安来说出了神的判语，也就是说属于耶罗波安的男丁如果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那死在郊野的必被这个空中的飞鸟吃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审判。那这边再度的来重复诉说耶罗波安他所犯的罪，他让以色列人陷在这样的罪里头，惹动亚威的生气所以拿达他其余的事情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那亚萨跟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这一节呢在十六节就说过了，所以这也是第二次这也是他所强调的。那我们从这个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三节呢，他就记载的巴沙他在犹大王亚萨的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他在德撒来登基做以色列王，他做王有二十四年，但是他做王这么久，他仍然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的那一个罪所以这是第十五章简略的来介绍这个巴沙那我们下一次十六章的一节到第八节他还会谈到巴沙他以后的一个结局。因为列王记上他最主要他是以北国他记载的北国七个王，以这七个王 耶罗波安为开始，以亚哈为结束。那因为巴沙啊，他是所开先例，他杀死这个拿达，篡他的位啊，所以他所招致的神的惩罚是跟耶罗波安跟亚哈的这一个咒诅是一样的啊。那我今天这个列王记上十五章啊，就讲到这里。那底下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
都是故事线的哈，描写的说实在很，也很简单呐、啊。他这个经文都很清楚，那我们判断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啊，他都直接的做评价，所以比较容易了解。那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玉林。
没有问题，因为这段其实这。像那个，像我爸爸讲的那样，就是都就是蛮清楚的，而且里面也有写到哪些国王是行亚威神喜爱的事，然后哪些国王是行亚威神所憎恶的事，然后他们的后续的结果也有交代的蛮清楚的。
海蒂在吗？
在的。但是没有问题。
那你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没有？
哦，也没有啊。
啊，那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第十五章？有没有其他问题？秀琴有没有？没有啊。丹妮呢？
我还有一点没听明白，就是那个秋坛，那个就是说秋坛，唯有他把其他的偶像都已经除灭了，对不对？
嗯。
他唯有秋坛没有废去，因为刚才好像也是在说秋坛是向神献祭的地方，对吧？
对。
那在那一在当时的时候，这个秋坛也有其他的偶像在这里献，对不对？不仅是向神献祭的地方，也有其他的偶像在这里献，是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废去，是因为当时的什么影响力？是人民的习惯吗？
秋坛是这样的，一开始的秋坛是指以色列人，他们不光只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也在其他的各个城。立位城有42个立位城，那这些立位城他们也有立位的，在早期，那在早期的立位城，他们也可以在那里献祭，然后来敬拜这个真神。也就是在还没有分南北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你只要有立位的，那你就可以引导当时的百姓他们去献祭，那他并没有去特定说一定要在哪一个地方。那一直到了大卫设立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之后，然后又迎约柜到耶路撒冷，然后才慢慢的有一种把这个敬拜集中在一个地点。那这种集中地点的话，我们发现到在前面他特别有谈到，在第十二章的时候，耶罗波安本身设立的这个另外两个地点，这个我们在十二章里面有谈到哦。那他另立了一个金牛犊，那改节期，这个情形它会造成一个影响，当时的立位人都从北国就大量的移到南边的国家，北国就没有，几乎就没有这个立位人了。那问题就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来的人的这些人，南国因为有这个影响之后，他们就单一的推崇认为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神所设立的地方， 那你到其他的地方去献祭的话，就成为神不喜悦的事情。这是有变更的了。原来神并不责备你在哪一个地方去献祭，但是因为有这个国家这个现实的考量，然后造成南北国，要造成这个祭司利未人的集中，都变成只有耶路撒冷才是，所以这个是有改变的。那这样的改变，他就把它列为说，那既然有改变了，那你还不在耶路撒冷，你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你还在别个地方去侍奉神，那这个当时来讲，他们都认为那这个他们的心没有被完全被改变，就是说他们的心不忠了。啊，但是这个习惯还存留。南国他是谈南国，他不是谈北国。南国还有这个习惯，虽然已经集中在耶路撒冷，但是其他地方还是有人在献祭。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一种很大的罪？你们认为呢？讨论一下，大家看看。
因为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你献祭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立位人做祭司。
对对对，但是如果有立位人，他也没有讲说那个地方没有立位人，他也没讲。所以评判的标准，我们要回到立法书里面所谈的。立法书里面有一个在立位记，立位记它很强调是神立为民的地方，只有在神立为民的地方，那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当时来讲，我们只能说就当时的状况来讲，那当时的特别的状况是神只立在耶路撒冷，很独特的，在当时是很清楚，这个有清楚的一个指示。还没有清楚的指示之前呢，你确实可以在其他地方，只要有立位的，有神所设定的功能，你就可以在那边敬拜。但是已经有清楚的指示，那已经转移到独立的点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要跟随神的另外一个清楚的指示，你就要从丘坛转移到耶路撒冷。他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今天来讲，为什么当时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争辩，争辩什么？我们敬拜的地方在哪？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个两个事情，那一个说我们在耶路撒冷，一个说我们是在这个山上，就是当时的那个那个应该是撒玛利亚的那个基列山，那是基列山，那个地方那时候没有。也说他们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这个妇人他们就在讲说，那到底谁说的才对啊？谁说的才对？那若教耶稣来讲，是按照神所设立的那位耶稣他说的才对。也就是神所设立的功能，真正的功能在哪里，那才是他应该在哪个地方讲吧。
假如那个功能是在台北，而我们这南部的将军好像才行。
对啊，都神所设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功能在
那里。那一年我们要去到那边上百元。
当时对了，没有错了。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他们的真正的敬拜是一年就有三次，三大节期。他不是每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不是的。你守安息日，他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在哪里，但是当时的特别的献祭，然后守节，是一年就有三次，而这三次就要特别到那个地方去。
没有，是那个总。
总敬拜中心点的，而且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他才这样做，其他时间他不限定的。他这里来讲的话，他是在讲是说，如果你连这个神所建的一个节期，你都不到神所设立的功能， 那个有神启示的那个地方去守节的话，那这个就是违背神。
每个礼拜要上那边
吗？那不可能的，他不在讲这个，他不在讲。
三
大节气。
三大节气。
就是我一般我们说的逾越节、五旬节。
那就要去。
然后再就是祝棚节。但是一定要去。那自己为什么不会？他这里没有跟我们讲。你那来了，哪里呢？
那也就是说，按当时神所指启示的，那神同在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敬拜也应该在那里，对吧？所以说，那现在所谓的这个秋坛就不是神同在和赐福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是他们错误同在的地方，对吧？那但是他没有把它废去哈。
他还是没有把它废去，那表示他的心。
他不明白吗？
没有专一的，我想应该是主要是没有专一这个字。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谈到说，那个整整实实的顺服亚威他的神，有没有？整整实实那个字，那个字就是完全的、单一的，或是专心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叫我呢，那是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得正的事。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诚的事，这样的一位敬虔的王，他脚痛，圣经记着他请求医生。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是他在做往年老的时候已经没有完全信靠耶和华，他就去寻找人，他认为人的医生比神还好，所以说那个时候上帝就没有再赐福给他。
那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看法？
因为以当时那个亚威以他们同在这种显这种大权能，他们是知道的，凡是信靠亚威是应该的。那经过时间或是经过什么再转换，人都是会变。因为我在猜想，那个时候的医生也不是很医术很高明，不像现代啊，医术在进步。那那个时候他就是，他这主要是好像在表述说，我们是要专一寻求亚威的，没有寻求亚威，亚威也不会治病。
好，这个问题，其他的海丽跟那个玉林，你们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他年老的时候有病，不求医生，不求神，只求医生？虽然这里没讲，你们有没有其他看法？海丽有没有？
哦。
王弟兄所提的那个，你听到吗？
没有，
没有。
我只听到他就是提到那个就是，亚撒这个年老只求医生，这个问题，其他的没有听到。
哦，他是问着说为什么他会这样？你接着经文有没有指出说
我
会这样？
经文。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自己体会，过于依靠人，而没有就是去更多的依靠神。就是应该第一是依靠神，第 二就是也依靠就是谁所使用的人，也就是医生。
其实经文本身开始他一直来谈说他当初用钱去这个给那个亚兰王
哦贿赂，嗯，
贿赂的事情，就是就显出他的信心已经没有了。
嗯，
哎，所以当他又在提到他有病，这是故意的，把他上下连在一起，这两个是连在一起。
嗯，
你在征战的时候去信靠人，不信靠神，那你有病的时候，同样你也一样，你会去信靠医生，你不会去求神。
对，
他是故意把他连在一起的。哎，
嗯，对对对。
亚萨医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所谓诚实的心，那跟信心的差别。他一生他没有讲他没哪个就不存诚实的心，在十四节。
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先知哈，他很独特，这是我的观点。他的描写法很独特，对一个行为正的人，他只要犯一次的错误，只要犯一次的错误，他就会被评出来，故意把他针对他那个错误把他评出来。但是如果对一个实在是乱七八糟的行恶道的人，就是我们后面所谈的那两个，他用的另外一个角度是他的罪会罪及他的子孙，他用这个角度，这两个角度。比如你个人犯罪，你如果是行得正的人，但是如果你偶尔有一次犯错了，而这次的犯错你没有改正，你影响了什么？影响你自己。所以亚萨最后死了，他因为没有求神就死了。他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两个北国的两个王是行恶道的，而且恶道的怎么样？他不光杀死了，他祸及他的家人，他用这个角度，那个罪更大。那不光只影响他自己，影响他的子孙也被杀了，他的王位也结束了。所以十五章他故意用这两个角度来给我们看，这个很独特哈。好，行得好的人，并不是说你一辈子永远都是行得好，他说你只要有一次错误，而且你又不悔改，那神会追究，当然是他不会追究到你的子孙。就像他前面的谈到那个大卫一生行得好，但是那次行得不好的时候，他有悔改的，结果怎么样？他造福他的子孙，他故意用这个对比。所以你一生虽然你神不说你一定都不会犯错，你犯了错你也赶快悔改，你赶快悔改的话，神还会因着你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行为补给你的子子孙孙。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神还是追究，神还是追究。
那个刚才王大哥他在说十四节，他这里有写那个亚撒王是对上帝有对亚威有诚实纯诚实的心，
嗯，
跟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亚威一切所吩咐的。这个正跟诚实，还有在第三节后半段，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诚诚实实的顺服亚威他的神。这里他有分别啦，他亚撒王跟他的主大卫是很诚实的去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诚实跟信应该是有分别。
我的认为是这样子。你对信跟诚实，我对我所信的神没有去欺骗他，算是诚实。那我没有欺骗他，并不一定代表说我一定会完全去信。这个信心在我这一生，我的感觉，以我个人，我这一路上的那种信仰这种经历，坦白说我没有说完全，有的时候没有很完全的去信到我的神。当我经历太多太多的亚威的管教以后，我现在是真正的去信跟诚实，应该是我的认为是有分别。所以他没在后面这一段，他是不太相信上帝的潜能，他是对上帝诚实，他对他的亚威是诚实，对，但是他不一定完全去相信他。如果他完全相信他所信的亚威的潜能的话，他就不需要拿那些有形的物质去贿赂亚兰王，然后他也不会去寻求医生的。
针对这个我发表一下，我认为这边十四节讲的向亚威存诚实的心，应该是跟他的祖母所行的进行一个对比。一般我们讲说对于这个拜偶像这件事讲的就叫虚妄或虚假，应该可以跟诚实做一个对立，所以说他并没有去做那些虚假的拜偶像的事情，应该是针对这一点。那补充又说明他对神，他去奉献那些金银器皿，这个就是一个补充。有一方面没有去敬拜那些偶像，一方面对神就进行了一些奉献，是啊。
所以评论我是要看前后，他这个评论本身他会把前面或是后面要来说嘛，到底他这种行为是什么一种行为。所以十四节一生的向亚威诚实的心，跟第十一节他效法他的主大卫行为和他的正格，这段评语没有错。但他的评语他用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以及第十五节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主偶像，一个是把金银分别出来，这两个作为他为什么他可以被称为行为正人以及他诚实，这是经理他工作承诺做对。所以我们要看经理的时候要看经理他在为什么要运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什么叫行为正，什么叫做诚实，那前后他会故意的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这样才直接说我们今天是来读圣经，而不是来看个人方面。圣经也跟我们这样讲，那我们就看他前面讲的怎么讲，然后来接受为什么要这样评论，好吧？请来做个解说。
我们对亚撒这一种，我们提到地方主义者对他的看法。
时间不够，你能不能直接讲？你们什么其他看法？李兄，
对亚撒王呢？大家不知道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呢，或是一个平凡的呢，或是一个不好的呢？
神已经派先知去谴责他，像你刚才说的，去谴责他，然后他没有悔改，反而把这个先知下在监狱里。所以这个，
对啊，这是历代他对这个监视他的评论，那是作者历代志下作者他对他的一个评论，那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
那这就针对历代列王纪，针对列王纪来讲，他没有直接用这个方式，他就把经文写出来。他写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评判？那列历代志就给我们看出一个评判的方式，这样了解吗？比如说，因为就历史上来讲，列王纪是写在前面，历代志是写在后面。那历代志的人是根据列王所写下来的东西，他再把它补充，补充的时候他会把他的观点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如何去评判这一个经文。那列代志他就可以补充列王志的一个观点，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只光看这个列王纪来讲，实际上他已经也写了，他不是一个坏王，但是他有他缺点，他不是很恶的，他不像前面所谈到这七个这个南北国七个王，那七个王他很明显的他犯过那个拜偶像的罪，这是作者他故意要去强调拜偶像的罪，这个罪不可赦，他要去强调这个。所以为什么他会去评亚比央？亚比央对这件事情上来讲，他没有专利，比如说他没有去除偶像，虽然他也不是很恶的，但是他没有除偶像，那他就故意把这点提出来。然后亚萨呢有除偶像，哦，这是好，他的好，他就把它评出记录一下。那其他的北国那就更不用讲，那就很清楚知道，哎，他的评判有他的一个层次，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评判。我们不是说这个人一生好就是都是好，这个人不好就一生都是不好。他经文不是这样来讲，他有时候一好的人，这么好的人，他就故意他有哪个地方有缺点，他要不要去改？而如果你改了，就像大卫；你不改了，你就像亚撒。
我来做一个结束。历代志是用一种宗教的角度，跟神立约的这个角度来评判一个王的好坏，但他个人的行为他比较不会注重，所以我们才会发觉他会常说在亚威眼前看为正或恶。那个在亚威眼前，我们要了解在亚威眼前的意思是，亚威是用他的约来看你这个人有没有守约，你这个人有守约，他的人是看为正，不守约就看为恶。所以用宗教上面对神的守约，第一条一定是除偶像，因为神对偶像是最恨恶。所以他特别会在第十二章讲北王的那个王立那个偶像，而以后都会一直在讲到说那个立偶像那种罪是他们的宗教政策，他们绝不改，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这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宗教信仰亚威的这一个律法的这个约上面，如果你是忠心的，至于你个人的小缺点，你当然会影响你个人，但不会影响后代。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他对神忠心是因为他对神的约非常忠心。我们看不出他大卫王一生中间他有拜偶像的事情，从没有。所以圣经是用这个角度来评判说他是一生都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正，一生没有违背。他用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能用说那这样的话好像个人不利啊之外，大卫王也有一些缺点啊，可是那些缺点跟他拜偶像没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是他写列王的一个重点。因为列王纪是属于先知书的，我们知道先知书是要让人从这个亚威的这一个律例典章这个约来，你有没有遵行，和你如果破坏了，先知就出现。大概他重点是放在这里。当然先知也有指责他个人的那一种缺点，也有了，不是没有，但重点是放在这里。然后以上大概用这个来解释一下，这个是我们在读列王纪，尤其这个以下会重复再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把它分出来。对神这一方面的忠心的，他都会是好的。 对神所约的没有敬拜偶像的，他认为是好。反过来，反过来，北王大概都是这一方面差劲。那南王，南王也有一个好的，也有坏，但好坏的问题也就是在对神，而不是对人。以上，
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哈。